一个懂得欣赏别人、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懂得感恩、一个成熟的人是大家都喜欢结交成为朋友的人。因此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因此我们不但要学习如何凡事谢恩，来感谢我们身边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工，我们更不要忽略在我们身边常常服侍我们的家人，不要把他们的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女儿小慧就告诉妈妈说，妈妈，感恩节快到了，到处都减价，好不好，我买一个吸尘器给你，好让你不需要弯腰扫地。老妈听了以后说，不要，浪费钱。那小女儿小慧又说，那买一个洗碗机给你啊，你可以省下很多事情。妈妈又说，不要，浪费钱。这个女儿小慧一点纳闷，就问说，妈妈，到底你要什么嘛？这个老妈就回答她说，我什么都不要，这些事平常你爸爸都做得挺好的。告诉旁边人说，要谢谢你爸爸。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特别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正是要常常在主里面来数算神的恩典，要来感恩又是感恩。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保罗他的生命来思想。保罗乃是耶稣基督所重用的一个使徒，在他的生命当中为主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但是他也是经历了最多苦难、最多逼迫，也是最多痛苦的一个使徒。但我们却知道保罗却是在他的身上看见许多神能力的彰显。到底他能力的彰显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保罗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如何又能够常常喜乐，而且凡事谢恩呢？我们来思想今天从保罗的生命里面来看看，他是怎样能够帮助我们像他一样能够凡事谢恩。我们先来看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这里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怎么样得了秘诀。其实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说，我都得了凡事知足的这样的一个秘诀。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这里很清楚告诉他我们说，他经历了不少，他说卑贱、丰富、缺乏、有余，他都经历着许多的事情。但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的，所以你可以想，他在监狱里面那个使徒，可能手脚都被锁链捆绑，也有这个狱卒在那里看守着他，但是他仍然可以说，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学会了知足，学会得到了这个秘诀。到底保罗的秘诀是什么？保罗的秘诀是感恩，告诉旁边说是感恩。帮助保罗能够在凡事上都学了知足的秘诀就是感恩呢。所以我们可以说，腓立比书信乃是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感谢他们过去如何来支持他们，从福音第一天开始直到如今，他们乃是同心合意和保罗兴旺主的福音。所以保罗他懂得如何凡事谢恩，因为感恩是我们怎么样要特别去做的一件事情，是要特别做的选择。因此我们要学习如何告诉我们自己说，感恩是你必须要做的选择。告诉旁边人说，感恩是你必须要做的选择。这里说是你必须要做的选择。为什么感恩是你必须要做的选择呢？因为凭你自己，你自然的反应不会是感恩的。你有想过吗？你自然的反应你是不会感恩，反而你很多时候是拿别人对你的好处、别人的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从你的家人而来的。所以感恩是你要特别、你要必须做的一个选择，因为如果不做这个选择的话，你很容易就会怎么样？埋怨。我们之所以会埋怨，因为我们常常会有比较的心态，比较的心态就带出来感觉到心里的不平衡、不公平。所以千万不要比较，让他们不要比较，不要比较，也不要计较。当你比较之后呢，你就怎么样？会计较了。 所以不要比较，不要计较，要凡事谢恩。告诉完成，要凡事谢恩。当你比较的时候会有什么心态？比如说你有没有听到同工这样讲啊，为什么每次我做的工作都比他多，但是我们所拿的薪水都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心态啊？比较。当你比较以后呢，你心中里面就觉得不平衡，这是不公平啊。因此你做起事情来呢，你没有那么的全心去做，而且是充满了心中里面的埋怨。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我们计较或比较的结果呢，带来是埋怨。埋怨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埋怨不但会破坏你与你同事同工之间的关系跟感情，埋怨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你记得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到旷野去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几万人就倒闭在旷野。他们为什么倒闭在旷野呢？不是因为疾病，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埋怨了。他们埋怨的时候，他们的怨声就达到神的耳中，神就怎么样？神就因此而发怒。所以摩西当他写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他稍微透露一点，他们到底是在埋怨了什么？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比较或者是计较的心态。我们来看看民数记第11章第5节第6节，这里摩西说，他说这些百姓他们在那里埋怨神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哎，就有鱼吃啊，也记得说有什么黄瓜、西瓜、韭菜啊、葱啊、蒜啊，我们还加了姜啊，各方的，对不对？哇，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就是想到吃的东西嘛。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哇，我们不用钱就有鱼吃，也记得我们有黄瓜，这么多的瓜可以吃。然后呢，现在呢，你看看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又是玛纳，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开始比较的时候，哇，现在我在旷野里面只有玛纳可以吃，我想起我以前在埃及的时候没有钱就可以有鱼吃啊，还有葱啊，还有蒜啊。很多时候当我们开始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偏偏记得我们不应该记得的东西，却忘记我们应该记得的事情。难道他们忘记了吗？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耳中，神才差派摩西下来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捆绑。难道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有后有追兵，前面有红海，神如何透过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走甘露？这些事他们都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只想说过去是多么的美好，现在比较起来，因此他们向神发出了许多的怨言。当你心中有比较的心态，你就会进入到斤斤计较的心态。斤斤计较跟比较的心态带来就是埋怨。埋怨，埋怨真的是神所不喜悦的。因此我们要选择凡事都要来感恩。感恩不会改变你的环境，但是感恩可以改变你的态度。告诉旁边说，感恩可以改变你的态度。感恩不会改变你的环境，但是它却会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心态，改变你的眼光，让你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人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比如说就拿这杯水来说，很大杯的一杯水，但你看到这杯水的时候，你是看半杯满的还是半杯空的呢？你的直觉，半杯满还是半杯空？半杯满还是半杯空？哦，如果你说当我们看到半杯满半杯空的时候，哎，两个不同的看法都会影响你的心情、你的心态和你的态度。比如说如果你看到这杯水其实是半杯空的，但你看到半杯空的时候，你就会你的思想就会往负面的事情想，哦，很多事情神还没有祝福我，哦，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缺点，为什么他不好一点，为什么不改过一点。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杯只是半杯空的时候，没有看到半杯满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心中里面充满了怨言。比如说你看到你丈夫，他其实还不错的，但你老是看不顺眼，总是有这么多的毛病，这么多的缺点，所以你没有好好的称赞他，没有好好的来肯定他，也没有好好的来感谢他，反而给他诸多的批评，诸多的挑剔。结果呢，你们的婚姻非常的糟糕，你自己也很痛苦。 哎，反过来说，如果你不同的眼光来看，哦，这个杯水是半杯满的，感谢赞美主。哎，你会从正面来看待同样的事情。当你看你太太的时候，哎，虽然她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她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所以你从各方面能够来鼓励她，来称赞她，然后来肯定她。哎，你们的婚姻的结果是怎么样？夫妻恩爱啊，你也快乐，她也快乐。所以同样的事情，当你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态度去看待的时候，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怎么样感恩的心，要看到神已经成就的，神已经把半杯的水装满在这个杯子里面。哦，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个身上看见了很多的优点，很多很多值得我们鼓励、值得我们感谢的地方。哦，我们要选择来感恩啊。要感谢你身边左右那些服侍你的同工，要感谢在你家庭里面为你默默付出的你的家人。哦，当你如此感谢的时候，哎，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哦，你的心情也不一样了。所以感恩的确是会改变你的态度，阿们。不但是改变你的态度，感恩也会带出来能力，感恩也会带给你能力。所以感恩不但是能够改变你的态度，感恩也会提升你的生命。告诉旁边说，感恩会提升你的生命，感恩必会提升你的生命。哦，让你更加的成熟。哦，让你能够跨越你生命中的许多的患难，让你能够跨越生命中各种的环境，让你能够胜过生命中许多的软弱，许多时候你有需要的时候。因为当你有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哎，你就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你的生命肯定被提升。所以我们要从保罗的生命里面来思想保罗如何经历感恩所带出来的能力。有三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在患难中可以喜乐。告诉旁边说，在患难中可以喜乐。感恩可以帮助你在患难中可以喜乐，这是感恩所带出来的能力。怎么说呢？保罗关在监狱里面啊，完全没有自由，不像现在的监狱里面还可以看电视，还有医生照顾你。当时的监狱是非常非常简陋的，而且脚手都可能都被锁链所铐住，而且扣住，还有狱卒在24小时那里看着你，一点自由都没有。在这种的苦难当中，在这种的监狱当中，你怎样能够会有喜乐呢？你怎样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呢？哎，保罗当他选择感恩的时候，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他特别写了这一封感恩的信，要来感谢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他在苦难当中，你想看左看右，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感恩的。当你看到说，哎，这个杯一放的时候，是马上想到什么？他想到，哎，他生命中里面最爱他的人啊，想到最爱他的人。告诉朋友说，你要想到最爱你的人。保罗就想到，哇，虽然我在关到监狱里面没有自由，但是感谢赞美主，有一群最爱我的人啊。他们是谁呢？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保罗怎么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保罗说，我靠主可以大大喜乐。请不要忘记他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而且这封信里面充满了喜乐快乐的字眼，一共出现了17次啊，四章的圣经出现了17次。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哦，保罗说，因为你们爱我，你们又在想念我，只是呢，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来向我表达而已。哦，保罗在监狱里面虽然没有自由，虽然在非常简陋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谢赞美主，因为我可以在监狱当中大大的喜乐，当我想到有一班最爱我的人，他们在思念我，他们在为我祷告，只是没有机会来表达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苦难当中你可以喜乐的原因，为那些你最爱的人感谢你啊。谁是你最爱的人？当然你说，哎呦，我的太太了，我的太太是最了解我，她知道我所有的缺点，一些的优点，但是呢，她却能够完全的接纳我，包容我，爱我。哎，最爱的人，当你苦难当中的时候，你想到他的时候，就让你可以喜乐起来。 所以保罗在监狱当中，他说我可以喜乐，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想到你们在思念我啊，有一群最爱我的人在想我呢。不但是如此，然后你又想到你最爱的人，告诉旁边说，你要想到你最爱的人。不但是有最爱你的人，你也想到说你最爱的人是谁。哦，保罗又回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亲爱的，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请继续放这里哈。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哎，请问保罗是什么个性的人呢？保罗是那种干练型的领袖，保罗是那种以事工导向，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一个人。保罗是一种那种非常非常可以说伟大的一个领袖。但是看到这里保罗，哎，他温柔的一面，你看他的用词啊，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啊，我亲爱的弟兄啊，哇，有点肉麻啊，保罗跟我们讲这些话，对不对？哎，保罗就是想到，哎，这些是我最爱的人啊。他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每次想到你们，我就可以喜乐起来，在监狱里面我可以喜乐起来，因为你是我的喜乐，也是我的冠冕。什么是冠冕呢？冠冕是做什么用呢？是戴在头上，是给人看的。哦，你们就是我的骄傲。哦，每次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欢喜快乐。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不要因为我在监牢里面你们就信心摇动。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最爱的是谁？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多思想最爱你的人和你最爱的人，他会给你动力，让你能够在患难当中能够喜乐起来。记得两年前我去菲律宾短宣的时候，不小心吃错了食物中毒，哇，那次中毒的非常厉害，我就天旋地转，整个人晕的几乎倒下来，结果送到这个急诊室里面。我躺在急诊室里面，医生说你这个血压低得非常低，因为你真的是食物中毒。我就躺在那里打点滴，那时候心中里面非常非常的苦恼，我说我要回美国去，我想到我最爱的人，我的太太两个女儿，我不能够待在这里，我要回去啊。我就给你一个动力，要快点好起来嘛，让你能够再次喜乐起来，知道说，哎，有爱你的人在等待你啊，还有最爱你的人在等待你。所以你要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感谢赞美主，阿们。就记得为你最爱的人感谢赞美主，告诉我们，在为你最爱的人感谢主，来为你为最爱你的人也要感谢主。哎，这是我们在患难当中让我们可以喜乐。哦，保罗说我靠主可以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因为我也思念你们。所以在患难当中保罗经历了感恩所带出来的能力喜乐。然后第二方面，感恩所带出来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在各种的环境中可以知足。告诉朋友，在各种的环境中可以知足，在各样的环境中可以知足。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环境是我们所不能够掌控的，就比如说南加州的大火，这两个礼拜我们大家都在这么大的雾霾里面，这么的烟霾里面，大家几乎都透不过气来。而这个环境是你不能够控制的，甚至新闻告诉我们说，目前我们这里的空气的健康比北京更不健康。哇，你想到这种环境底下你怎么办？保罗说凡事谢恩，感谢主。可能只有两个礼拜而已哦，现在在北京的人常年在这种雾霾烟霾底下，所以你凡谢恩了，你看到，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然后这个礼拜要下雨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求神速速的降下恩雨，降下大雨，让这个山火能够扑灭，让那个空气再次能够被洁净，阿们。所以你在各种的环境当中你要学会如何知足。哎，保罗就是如此啊。我们看看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怎么讲。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不是因为雾霾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怎么样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什么已经学会了。保罗学会了什么啊？凡事感恩啊。那你凡事感恩的时候你就会有知足了，就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 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不是因为我被关在监狱里面我说这话，乃是我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我已经学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感恩是需要学的，你知道吗？有些人天生的个性就是比较是那种每次拿起水来只是看半杯空的，很难看到是半杯满的。这种个性你要求神帮助你，要学习尽量能够看到半杯满的，你能够凡事谢恩啊，多说一些感谢赞美主的话。你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对一些人来说很不习惯来称赞来赞美来肯定别人，要学习。当你学习的时候你就学会了嘛，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知足啊，所以保罗说我才会快乐嘛，知足常乐，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也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在什么环境底下保罗说我可以知足？什么环境呢？我们看看，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主，那是很容易啊。在顺境当中呢，使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美好的一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顺境使你更多认识主。告诉旁边说，你要更多认识主。当你处在顺境当中的时候，享受神给你的祝福，享受神给你美好恩爱夫妻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你要感谢赞美主，给你美好的工作，给你美好的朋友，美好的同事，美好的同工。这些顺境让你更多的认识主。我们的主是美好的，他乐意将好处都赐给他的儿女。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祷告的神都垂听了。我的神是慈爱的，他以慈爱来待我。我的神是有能力的，他医治了我的疾病，让我有健康。当你在顺境当中，你要学习更多的来认识主啊。所以保罗他怎么讲呢？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照他什么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认识他的神是什么？是荣耀的丰富啊。我们认识是丰富的。请问他在哪里写这封书信啊？在五星级的酒店吗？在皇宫吗？在监狱里面啊。我的神是有荣耀的丰富啊，因为他在顺境的时候经历了我们的神的确是丰富的，不但是丰富，也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荣耀。神非常的乐意将他的丰富的供应赐给你，使你在一切所需要的事情上都充足。所以在圣经当中，你要紧紧抓住神向你启示的个性，神的属性，神是丰富的，神是富足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恩慈的，神是有能力的。在顺境当中你可以学习更多的认识神。那你说逆境怎么办？还要感谢主，不是常常遇到逆境，对不对？偶尔我们会遇到逆境，但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在顺境当中神向你所启示的，他是那位全能蛮有权柄蛮有能力恩慈良善的神。圣经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要将平安的福赐给他的百姓，诗篇第二十篇告诉我们。所以在逆境当中呢，你会怎么样更深的经历主啊？告诉旁边说，逆境使你更深经历主。逆境会使你更深经历主。我们可以说困境逆境乃是你经历主最好的机会啊。在顺境当中你觉得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你才会紧紧的抓住神。神啊，我需要你，圣灵啊，来充满我，不然我就不行了。在逆境当中你更深的经历主。怎么更深的经历主呢？在逆境当中像保罗一样，你也是要来凡事谢恩，感谢赞美主，你就能够经历在逆境当中神也会为你开道路。记得吗？在犹大的一个王叫约沙法，他也是认识神而且是敬畏神的一个王。当有一天有三国联盟大军要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全民上下都非常的恐惧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神就怜悯约沙法王，透过祭司向他说，你们不要恐惧，不要惊慌，因为知道说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人，乃在乎谁？耶和华神。所以约沙法听了以后呢，感谢赞美主。他做什么事情？是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来看看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的二十一节， 约沙法基于民三立了，就设立什么歌唱的人诗班，对不对？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哪里啊？军前赞美耶和华，说：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意称谢赞美主，因他心思广大，慈爱永存。哎，叫诗班站在最前面，穿上诗班跑啊，单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可以想象吗？三国联盟的大军摆在前面，你不是派最好的勇士到前面去，放谁啊？派诗班啊。你不是说诗班就是不想打仗才才能诗班嘛，对不对？叫诗班站在最前面，还要唱什么赞美诗啊，穿诗袍唱赞美诗，你可以想象吗？但是当你如此选择面对仇敌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称谢赞美主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看看第二十二节，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众人翻唱歌赞美的时候，什么叫翻唱歌赞美的时候啊？这写的比较难解释，难明白。刚刚开始，一开始说我的心啊，你要刚刚唱歌赞美的时候，忽然间耶和华就派什么伏兵击杀那来攻击他的三国联盟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都怎么样被打败了。哈利路亚！什么时候神差遣伏兵啊？他们在诗班练习的时候吗？不是。什么时候啊？当诗班在那里摆正站立，在那里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的时候，啪，忽然间天开了，神就降下伏兵，这三国联盟的大军就完全被打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感谢赞美所带出来的能力啊！让你在逆境当中你能够反败为胜，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办法能够打这三军联盟的大军，但是他选择感谢赞美主的时候，神就差遣伏兵消灭掉所有来攻击他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否也面对你生活中的逆境？许多的仇敌在四围攻击你、讥笑你、恐吓你，你会怎么做？埋怨吗？无济于事。求人吗？也无济于事。唯有当你在神面前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主会为你差遣什么伏兵啊？你想不到的伏兵会出现在你眼前，击败所有的仇敌。只要我们愿意感谢赞美主，阿们。这是感恩所带出来的第二个能力，让你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你能够知足。然后第三方面，感恩所带出来的能力是什么呢？是你在软弱当中，软弱时可以重新得力。刚才旁边说软弱时可以重新得力，在软弱时可以重新得力。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我们软弱的时候，不论是多么健康的人，总会有生病的一天。无论是你觉得你是如何的刚强，如何的奋勇，如何是非常强壮刚强的一个人，你都会有软弱的时候，真的几乎要跌倒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靠自己吗？你无能为力。从过去的经历都已经告诉你，从你过去生命的见证，你告诉你，你靠自己，每一次靠自己，结果都失败的一塌糊涂。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知道，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们非常熟悉，背得滚瓜烂熟的，有时候也会随便乱用的一节经文：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凡事都能做。这句话从哪里发出来？从监狱里面发出来的。我靠做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换句话说，当你真的是软弱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疲倦无力的时候，只要你愿意依靠神，神说我要怎么样加给你力量。哎，你一点点的力气，神说我要把力量加给你啊，是你在各种的环境当中你可以凡事都能做，你在苦难当中你可以喜乐起来，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你可以知足，你可以感恩啊，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靠着主，他怎么样重新得力？靠着旁边说，你要靠主重新得力，靠耶稣你可以重新得力。所以保罗他经历了在靠主能够重新得力。 记得吗？他有一次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祷告求主把这根刺拿掉，主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却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使用。哦，保罗经历了在这种逆境当中他如何依靠神，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他如何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加给他力量。所以保罗说什么呢？看看自己的见证，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保罗自己见证说什么？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哇，这五件事情我们都不想要有的，对不对？软弱啊、凌辱啊、急难啊、逼迫、困苦，保罗什么？以为什么？可喜乐的啊。保罗，软弱还要喜乐吗？凌辱、急难、逼迫、困苦还要会喜乐的吗？为什么呢？下一句告诉我们原因呢？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怎么样？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软弱是让你能够经历神加添给你力量最好的机会。软弱也让你谦卑你自己，知道说你靠你自己不行，你要完全依靠神。所以保罗说，我就夸我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哈利路亚。因此保罗懂得在各样的情况底下他都可以感恩，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又从神的眼光看待同样的事情，但是却有不同的心情，心中里面就可以以为是喜乐的，我就可以感觉到知足了，我就感觉到我能够重新得力，因为他感谢赞美他的主。感谢主，我们在美国每年有一次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是提醒我们要感恩啊。请问你要不要一年才感恩一次啊？既然知道感恩所带出来的能力是那么大，让你在患难当中可以喜乐，让你在各种的环境当中你可以知足，让你在软弱疲乏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得力，你说我真的要学习每天感恩嘛？对不对？告诉朋友说，你要学习每天都要来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学习每天都要来感谢赞美主，只要你下定决心选择每天必须来感谢赞美主，一定有事情可以让你感谢赞美主的。你看诗人在119篇诗篇164节里面这么讲，他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就赞美你几次啊？七次赞美你啊，只因为神公义的典章，只因为是神他的话语而已，我就可以一天七次赞美主啊。你想想看，你可以为神的信实一天七次赞美主，你可以为神的慈爱一天七次赞美主，你可以为神的大能一天七次赞美主，你可以为神的恩典一天七次赞美主。七次是完美的数字，换句话说，你可以不停的来赞美主。当你要选择来赞美主的时候呢，哦，天上的天使天君会帮助你想起很多值得你感谢、值得你赞美主的事情。阿们。所以今天要帮助你操练凡事谢恩，在你的椅背上，前面的椅背上有一张这个代祷卡，大家有个代祷卡吗？请你椅背这个前除了第一排以外，每个人前面的这个椅子背后有一个 pocket， 因为都有一个代祷卡嘛，对不对？啊，今天不是叫你写代祷卡，写什么卡？感恩卡。对了，感恩卡，写感恩卡，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两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神已经为你成就的事，来感谢主，先把它写下来。神已经为你成就的事，第一件写下来，神已经为你成就的事，主已经为你成就的事，先把它写下来，这个感恩卡。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为主将会成就的事情写下来，这两个标题，为主已经成就的事，为主将会成就的事。然后你可以思想一下，像保罗一样，主已经成就的事情感谢赞美主，为最爱你的人感谢赞美主啊，还有为你最爱的人至少也把它写下来，感谢赞美主啊。来为神会为你成就，将会为你成就的。今天我们讲了很久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高，突破的恩典。如果你还没有经历突破的恩典，你说主啊，我相信今年我将会经历，你在我生命当中，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工作服事上，主啊，你要为我成就的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高，就要临到我的家，临到我的婚姻，临到我的工作，临到我的服事。 主啊，我就是要为你会成就的事情，我感谢赞美主，阿们。好，用到的时间来写这个卡，感恩卡，提醒你每一天你都要来感谢赞美主，为主已经成就的事情感谢他，为主将会为你成就的事情来感谢他，阿们。当你如此做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感恩所带出来的能力，让你能够喜乐，让你能够凡事都学会了知足，让你能够常常在主面前重新得力。因为只要我们凡事谢恩，知道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向我所定的旨意，神一定会把喜乐能力加在你身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丰富而且有荣耀丰富的主。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选择来感谢赞美你的时候，主啊，你说你就降下你的恩典，你就降下你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能够喜乐，让我们在各种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知足，让我们在软弱疲乏的时候能够重新得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是选择每天选择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你可以继续写，写好以后我们就站起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唱的时候要欢喜快乐的唱，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的称谢赞美主。当你唱的时候，你相信有伏兵为你预备，哈利路亚，要击败你生命中所有的仇敌，让你能够在患难当中能够经历神他奇妙的作为，阿们。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几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受敌攻击便为神你开歌，你为我拆解浮名，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远称谢赞美主。再来，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你要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啊，你要一天七次称谢赞美主，因他恩典够用，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受你攻击变为神你开歌，你为我拆解无在所有仇敌，我要永远称谢赞美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目前的环境是如何，我不知道目前你所遭遇的是什么，无论什么环境，保罗说我都学会了一个秘诀，就是要来感谢赞美他，让你有个知足，你为了感谢赞美主的心。当你如此做的时候，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现在为你目前的环境来感谢赞美他，不论是顺境逆境中，我感谢赞美你，叫做你有美好的计划，因为你是美善的主。如果在你为你的家人，为你的配偶来感谢赞美主，因为有最爱你的人，还有你最爱你的人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来感谢赞美主。我们开口来感谢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最爱我们的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环境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感谢赞美你的时候，你就差遣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每一次
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受益攻击变为胜利乃根，你为我拆迁无敌，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再次每一次，
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受你攻击变为神凯歌，你为我拆迁不敌，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你为我，
你为我拆迁不敌，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亲爱的巴夫，我们就是选择来感谢赞美你，不论是顺境，不论是逆境，不论是苦难凌辱逼迫，主啊，你说我们就是要来以为是大喜乐，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当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时候，主啊，你说你要使我们的困境变为我们可以经历你的时候，当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时候，你要差遣伏兵击败我们一切的仇敌。因此我们就选择每天来感谢赞美主。谢谢我们的主，当我们感谢主你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感恩所带出来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喜乐，让我们能够知足，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跟我旁边人说，要每一天都要来感谢赞美主，每一天都要来感谢赞美主。